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3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韩国星期六晚上宣布，两国将停止大规模年度军事演习，作为实现朝鲜半岛彻底去核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和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在星期六的电话通话中决定停止关键决断和鹰遥军事联合演习。沙纳汉星期六在推特上发文说，今天大韩民国国防部长郑景斗和我同意通过新设计的司令部演习和重新修订的实地培训项目，继续保持强大的战备能力，我们将共同应对任何安全挑战。五角大楼的声明还说，郑景斗部长和沙纳汉代理部长都认为，美国和韩国在军事上的紧密协调将持续为外交努力提供支持。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几天前在越南的会面后，没有就化解朝鲜核危机达成协议。美联社报道说，韩国国防部发表了一份类似的声明。朝鲜一直谴责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是严重挑衅和发动战争的演练。又一所美国大学宣布终止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交流合作，以显示美国政府这一局面显示美国政府对华为提出的诉讼正在引起美国教育界的警觉。部分美国大学已经与华为开始切割。明尼苏达大学负责科研的副校长克雷默2月14日在发给分校校长的一份备忘录中说，鉴于这些诉讼所引发的不同寻常的高层级的关切，以及在此之前其他事态发展所引发的关切，我们认为终止与华为的互动交流是谨慎的步骤。克雷默说，校方因此将不再接受华为的捐款，不再与华为签订研究合同，不再批准与华为展开任何信息交流。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虽然是全球科研创新的领头人，但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紧缩，而中国等地区的大学正在迎头赶上。最典型的是 5G 网络与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财富杂志网站援引一家科研服务公司的报告说，中国、韩国和台湾大学拥有的无线电通讯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的大学。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说，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前20所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有17所是在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很快签署一个要求所有的美国大学保障校园言论自由的行政令，并威胁停止向不遵守这项政令的大学拨放联邦科研资金。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美国保守政治行动大会的讲话中做出了以上的表示。美国联邦政府目前每年向大学提供大约300亿美元的研究资金。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官员此前曾经表示，美国的大学校园言论不被不同意所发表的观点的学生抗议削弱，持保守观点的人士在校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2016年代表第三党党派利益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党派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星期六召开了为2020年总统大选造势的集会，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可载人龙飞船星期六凌晨搭乘私人宇航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宇航中心发射升空。这艘可载人的龙飞船这次没有载人，而是搭载了一个假人，与外星人影片中的女主角同名，叫李普利，她全身插满了各种传感器，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两会前夕警告全党，习近平究竟怕什么？二次特金会意外破局，北京感受到什么？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的政治。就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习近平紧急召集中共政治局会议，他警告中共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重大的风险，如果官员让危险升级为威胁，他们都将负责。这是继习近平在今年1月之后再一次向官员喊话。与此同时，中共纪委和国家监察委本星期提出大量加强党建的条条款款，被认为是党内进一步清洗整顿的先声。那么去年的两会习近平修宪震惊世界，这次是否还会有大的动作？他在两会前夕提出重大风险之说，用意为何？一些地方政府宣布将在两会期间启动战时机制，他们到底要防范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在两会前夕呢不止一次提到这个防范风险，尤其是最近这次政治局会议，您对他这个就是说出这种提法的这个时机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时机当然和2019年这个年纪有关。我总觉得中国那个共产党呢，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政党会看着日历了都会紧张的。因为今年呢有许多的那个重要的日子啊，正好是会合，这些重要的日子无论是从我们看到64那个30周年纪念，还是达赖喇嘛那个流亡60周年，还是法轮功镇压20周年，当然中共呢是要那个庆祝他的建政的70周年，所以还有就是中国有一个迷信，就认为90年大限了，那么中国共产党1921年那个成立了，明年呢就是90年大限了。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让我认为让中共呢就是非常的紧张。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叠加的这些因素，主要的就是中国的经济了，那么出现很多问题，再加上有外部的因素，所以对习近平来说现在是内忧外患。他所说的这个风险呢，其实从今年呢就已经开始做准备。在1月21号在中共中央党校专门就开了一个党内的就是部级和省级的党内的干部了，关于那个坚持底线思维，要防范和化解了，那么政治风险要着力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所以这东西你都可以看到的是在密集的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一个大背景。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您对于习近平提出这个防范风险之说的这个时机您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和夏明谈的那些个多少周年没有什么关系，原因是这些周年的活动都是在海外，对中国国内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嗯，
那么这些活动过去多年举行过，实际上并不产生什么效果。那么真正的影响，我觉得实际上所谓的政治风险来自于经济下行的这个现状，就是现在实际上经济下行的情况比官媒和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情况要严重的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经济风险会带来政治风险，那么政治风险有多大，我想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究竟这个经济风险是个别决策错误造成的，还是说是大势所趋。如果是个别错误造成的，那么纠正这些错误，改变这些错误，也许能够挽救经济，但事实上不是，这是大势所趋，经济下滑是必然的，什么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个趋势。所以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经济下滑本身，就决策层去讨论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讨论了也白搭，它还是照样下滑。
对，
真正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关注的是中共自己谈的，就是主持人前面提到的这个党建。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官场从1949年到今天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这样大的官场内在的危机，这个我下面再谈。
嗯，好的，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在这个两会前，习近平提出七大风险、三大危险，其实你要条分缕析啊，发现这七大风险虽然从各个领域去列举，其实全都是政治风险。它这七大风险分别叫做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其中有就五个是几乎是这个同一个词语，就是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因为意识形态就是政治。另外所谓的外部环境就是这个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美中全面对抗。党的建设风险就是党员官员不听话，这个也是政治风险。然后说到社会风险，就是社会不稳、社会失稳，那么对中国政权，这五个都是政治风险。那么另外两个科技风险听上去不是，其实也是。科技风险就是现在这个在像华为、中兴、晋华这些中共的这些高科技在国际上受围堵，有可能失去主导权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在国内的天网工程、天眼工程难以为继，那么实际上失去对13亿人民的监控，失效、失控、失灵，导致政治风险，也是个政治风险。所谓经济风险，就是这个经济这个他用了个很好的词语，什么下滑、放缓、下行，事件就大滑坡、大衰退、大萧条。这个经济风险就是64以来中共这个这政权唯一的认为它合法性的支柱经济增长，像这个失去了会动摇它的权力基础，也是政治风险。说七大风险全是政治风险，这是习近平所感受的。而三大危险呢，全是习近平他们自找的。他三大危险就是这个全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什么能力不足的危险，还有这个叫做第三个叫做这个第三个叫做什么呢？松懈吧。就首先精神懈怠的危险，不思进退，反思倒退，这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精神懈怠。第二，能力不足，只能够掌握一党专政，而不能搞这个民主政治，这本身就是能力不足的表现。第三个，他说的是这个因为恐惧民主而拒绝这个继续坚持专政，这本身就是一个水平不足，或者脱离群众的风险，脱离群众的危险。他第三个本身就是脱离群众，拒绝民主就是脱离群众。所以说本身这些问题是他们自找的，但是却拿来告诫他，如果是自己不改革问题，习近平王沪宁这一套不改革，他讲其他都没有用，去告诫别的官员党员没有用。
好的，夏明教授，刚才两位嘉宾就是陈晓农先生跟陈克鹏先生这一观点上有所不同啊，因为提到风险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往往过去呢指的是经济风险，那么陈晓农先生也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经济风险，但现在也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更指的是政治风险，我想您也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习近平所谓的这个政治风险到底是什么，他主要是指是在党内呢，还是说是在党外？
对，因为习近平呢现在眼中呢你可以看到了四处呢都是那个危险了，所以它的风险呢绝不只是单方面的。刚才呢小龙呢也讲到了主要的风险呢当然有政治呢会引发，但是呢引发中国政治风险的那个我认为因素呢会很多，这种扳机了到底哪一个是最后一根稻草。我对小龙刚才说那个把那个就是各种事件呢可能引发的这个重要性呢把它低估了，那么我是不同意的。另外呢我也不认为呢就是说现在的经济的下行呢那么是无论是和政策没关，是和习近平没关，是无论你做不做它都会下行呢，对这个观点呢我也是不同意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主要的经济的问题就是由习近平的政策和他的班底呢那么缺乏远见呢带来的许多的决策错误了那么造成的。那么现在我就讲这个政治风险呢，那么习近平的政治风险我觉得他强调的主要有三类。第一个，从他个人来说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呢是有风险的，因为在过去的党内的一些争斗，包括他说的惊涛骇浪，党内一些包括一些政变，他不断的在清除原来的所谓的新四人帮，最近呢又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胡锦涛的所有的军委的成员呢基本上全部给清洗完了，除了胡锦涛以外。所以呢对他个人来说呢这里边呢有个人的风险，而且也有就是各种那个传言出来了，那么习近平是精神呢是高度的紧张，而且身体呢也在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那么第二个呢是他的班子，那么他们这帮人他们在台上尤其刚才那个霍坤也讲到，就是习近平跟王沪宁呢似乎是现在主要维稳的两个核心的那个思想的那个就是指导人呢，那么所以他们的这个班子呢能不能够站下去，那么党内盖那个变化了会不会把他们给那个拉下来了，这是他们的那个政治风险。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必须的担心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呢作为执政党，尤其是习近平呢我以前也讲过，我认为习近平呢他会搞终身制，结果印证了我的说法，而且我担心呢就是说习近平不仅会搞终身制，而且他会成为一个最后一个中国领导人，因为他的失败了最后会把中国共产党呢给拖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习近平有一种大家要翻船的这种危机感，所以我觉得这三大风险呢其实都在属性。
好的，陈晓农先生，您对于刚才夏明教授的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夏明关于经济分析呢，我就不谈了，因为他不是很熟悉这些问题。他的结论呢，没有什么基础。关于政治问题，我想这个政治风险啊，我觉得需要认真去看一看中国国内在谈什么，搞清楚中共在谈什么，我们才能知道现在官场上发生了什么。就是今天中共又发了一个文件，再次强调要严禁低级红高级黑，这个都指的是党内官场而不是民间。低级红指的是这个所谓的文革思维，吹捧这个文革的一些做法，然后这个好像是拥护共产党，但是实际上呢是在把共产党的过去一些陈旧的东西又搬出来了。那么高级黑指的是表面上好像是在吹捧习，但实际上呢是在挖墙脚，这就是我要谈的重点。就我认为习近平讲的这个政治风险，首先在党内。今年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现在这个官场在中国现在快成了习近平的对头。为什么呢？就自从反腐开始，整个官场是高度的不舒服，高度的不满。那么一开始呢是迎合郭文贵这个在私下里耳语这个抵触，然后呢就慢慢就演变成这种这个在官场上消极怠工不作为。这种不满啊，这个很多人认为说是因为这个改变了江湖时代的政策。那么江湖时代到底官场的这个治理规则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几个字，就是用腐败换合作。也就是说云江也好，胡也好，这两任这个将近20年，基本上用的办法就是允许官员腐败，但是呢，官员得和中央政府合作听话。那么官员也都做到了，也都发了财了。那现在呢，这套做法维持不下去了，就像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像一个大桶，无数条蛀虫在上面掏窟窿。那么四面八方到处漏水，最后呢习近平是想把这窟窿堵起来，堵成堵不成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蛀虫一个个都不高兴。那么不高兴之后自然就是消极怠工，然后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耳语问题，其实和这个高级黑低级红都有关系，都是耳语的某种这个公开表达，包括有些媒体也会在玩高级黑。那么我讲的是官媒。
好，
所以现在习近平用的是用反腐败来逼合作，反腐败能不能逼出官员的合作，现在看起来是大成问题，所以他现在还在用这个老办法，就是用党内的政治高压想逼着这些官员就范，但是官员们好像也有他们的应对之道，我后面再谈。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说这个江湖时代呢，说他是这个腐败为粘合剂，又腐败的统合全党，其实现在习近平走到了同样的老路上。经过5年选政性反腐之后，今天的习近平讲的是要政治纠偏反腐的重点，那么前两句讲的是这个所谓这个政治腐败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有政治上不站好队，如果不跟进习看其习的话就要反腐，就选政性反腐。现在把话说得更明了，就是政治纠偏，就是非常清楚，你跟着习近平你腐败我也不烦你，你要不跟着习近平你腐败我就烦你，你不腐败我也烦你，实际上人人都腐败，没人不腐败的，只要一抓先抓人再说，抓了人再去查，保证查出腐败来，不管你钱多钱少。所以这个而且现在这个像香港晨报的这个这个董事局主席辜卓恒也出来揭露，他说习近平是最大的贪腐家族，其中有事实有证据有数据，大家可以去看。是不是最大的贪腐家族我不下这个结论，但是中国的政治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力跟利益成正比。江泽民时代中国的首富是李嘉诚，因为李嘉诚跟江泽民家族非常好，那么有一次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到香港一次募集私募基金，李嘉诚就给了10亿美金，逐渐两家的关系。那么现习近平当政之后呢，最首富先变成了王健林，那么王健林呢在他里面就有习近平姐姐和姐夫的这个股份，经过虽然是白手套怎么转让来转让去，掩护来掩护去，那就是这个事实。现在王健林已经被软禁了，边控了，不能出国了。 而其他像肖建华已经被灭口了，这个说是死亡还不知道是不是死亡，但是反正是被跨境绑架抓回去了，关起来了，这个也是因为跟习近平家族的股份有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身都不正还谈什么呢？还谈什么正？说反腐完全是假的。实际上这个习近平前两天讲过一句话，他把去年八月份的话搬出来讲一遍，讲的话的要点就是拒绝宪政，拒绝三权分立，拒绝司法独立。为什么？因为一旦司法独立，一旦三权分立，一旦宪政的话，那么就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一切在阳光下运作。司法独立的话，下到官员，这个省部级官员，上到国家领导人，都要接受司法的检验，就像越南一样，公布领导人财产。所以今天的这个中国政治又走了回头路。王岐山所许诺的东西并没有兑现，什么叫做治标为资本赢得时间，先治标后资本。给人的感觉很松，先到人治到法治，但是习近平现在先切断了，不要宪政，就切断了两会前关了一个言论，咱们不准两会讨论宪政，也就拒绝了。邓小平以前说不讨不争论，但现在习近平说的是就下结论了，不要宪政。而两会的内部的酝酿，实际上有一种思潮，就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要专政还是要宪政。习近平把它堵上了，而且举起了专政和人治的大旗。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就是不少这个海内外分析人士呢都注意到啊，习近平今年以来不止一次的警告官员，说他们要对这个威胁这个风险演变为威胁要负责任。我想听听您认为他这个对官员的这种高压式的这种恐吓式的这种语言，到底用意是什么，对官员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听听您的分析。
对，我觉得呢就是习近平呢现在刚才呢因为两位也讲到了，所谓的就是要那个就是动员官员呢，共产党其实遭遇了一个集体行动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是多大的程度上中共的这些官员要为习近平卖命，因为习近平现在强调的就是一个个人的忠诚，对习近平的个人忠诚。因为他在通过党内的所谓的组织建设了，也就是说要高度的那个党的那个集权，因为他说得很清楚，党要领导一切，然后呢所有的机构包括所有的司法机构全部要那个谈政治。那么这样的话他就高度的政治化，然后高度的个人忠诚，然后通过就是他所说的政治能力、政治忠诚、纠偏差或者这种一票否决，那么就把他有怀疑的他所说的身世，那么要把这些人呢给就是清洗出去，然后把他的那个帮派的人呢全部呢都给那个拉上来。所以我觉得他做得很清楚，就是要压官员呢对他实行个人效忠，那么能够帮着他呢那个保持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政权的基础，这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另外的话呢，我想回复一下刚才陈小龙讲的了，他似乎觉得我作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了，好像我是不懂经济的。那么我呢就想补充一点，那么我在美国呢第一篇的英文文章是经济学文章，那么我的最近一篇文章呢是政治经济学文章。那么我呢就想简单一个就是过去20年我对中国的那个经济的预测了，其实各个呢都已经实现了，就是我预测都是成功的。那么其中主要的就是说，最近我有两篇文章，两年前的一篇文章是在正在营造的中国的金融风暴，那么这是篇英文文章。另外一篇文章呢是从发展型国家到收缩型国家，那么主要讲中国经济呢目前发生的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危机。那么其中另外有一个两个呢我想说一下了，我给宋鲁镇呢我们在美国之音上呢有一个采访，我们呢也谈到关于中国的那个就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那么我在4年5年前呢就提出中国呢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这个威胁。那么我提出以后呢，那么过了1年多了，那么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楼继伟呢也提出了中国有50%以上的机遇了，那个几率了已经可能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了。所以我认为呢我对那个中国的经济的预测了主要是在看它的政治的因素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谈论中国的经济，要把它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根源，要把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呢，把它给政治责任，尤其把当今的习近平和他的班子政治责任呢，要给忽略，或者要把它给就是那个轻描淡写的给就是化开了，那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星期哈，中共的这个纪委和国家监察委联合提出这个加强党建的这个意见，人民日报随后就跟进，要呼吁全党要把党建要摆在首位，这些都和最近习近平一再提的说的所谓要惩罚政治偏差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一脉相承的。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进行党内这个政治整顿和清洗的信号，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尤其是这个所谓党建它的内涵是什么，你自己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在谈理解这些所谓党建口号之前啊，先了解一下现在官场的现状，否则我们空谈政治口号没有意义。 所谓的现状，我想把它概括成三点。第一点就是自从反腐败开始，这个官场上普遍出现了一种这个看笑话的心态，就是他们觉得反正你搞不好，然后我们也不满意，不让我们吃喝，这个所谓的八项规定把很多官员的手脚捆住了，把护照也收了，这个藏在海外的钱也摸不着了，所以这些官员们一肚子的火又不敢发泄。我这里想强调一点，很多人觉得只要官员反对习近平就是好事儿，其实官员呢是有二心，但这个二心不是对着专制的二心，是对反腐的二心。那么现在官场上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人看笑话，就是不管你干什么反正我坐那儿不动。第二种这看笑话心态和看笑话行为背后还有一种，就是巴望他习近平把事儿搞砸了，那这样的话习近平完了，咱们还回复到江湖时代，照样腐败，钱财照样往海外转移，把中国掏空了为算。第二个特征就是官场现在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少干少错，就是不作为派，就是尽量的不做任何事儿，每天上班混日子。第三种就是盲干，所谓盲干就是上面一个号召出来，他们说往东，他们就一股脑儿往东，再不然就是一股脑儿上面说往西，他们又一股脑儿冲往西，你说一我就干到三，显示的好像是政治忠诚，其实呢这个实际上是胡干盲干。
嗯，
目的就是一条，你说了我做了，然后责任就不在我了，有没有效果我不管。那么现在我觉得对中共而言啊，这个我们刚才夏明提到要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那么我就提这么一个因素，就是中共这种集权体制，它解决经济困难的办法不是靠经济规律自己行事，而是靠这个政治手段，希望动员各级官员这个想出各种办法帮这个中国的经济渡难关。但是现在官场的这种状态就产生了真正的政治风险，就是中共这架机器从上往下指挥不灵。
嗯，好的。
经济危机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问题越来越大，但是地方官员坐而论道，空谈一堆，什么也不做，那么所有这些经济问题只会继续滑坡下去。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坤先生，您对于刚才陈晓东先生一个观点，他是说中国的官员对于习近平的不满主要是来自不能再得到利益，从体制里面，而不是说对于习近平比如说搞专制集权的不满。我想听听您对于他这个看法，您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总的来说，这个小龙对中共官场的这个描述是正确的，但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还要这个更宏观的、更深刻的来看，因为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能说这个中共有两个中共，一个是清廉的中共，一个是腐败的中共，不存在，都是腐败的，全是腐败的，以贪反贪，以腐反腐，以黑打黑，从重庆的唱红打黑，一直到现在没有薄熙来的薄熙的路线，这个习近平当政高举薄熙来的旗帜，这都是一回事。所以这个实际上整个经过修宪恢复了这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已经进行了利益交换，反腐不涉及高层，而涉及的都是中低层，在这个时候把苗头仅仅对准一般的党员官员，这个不公平。所以要提到制度层面来提问题，那就是你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你的思路是什么？你的思路是人治，是专政，是旧的一套，不往前往后，什么都怪别人啊，这个低级红怪别人，高级黑怪别人，但事实上你走的就是文革那一套，什么上山下乡提出来了，批评自我批评的口号用上了，什么这个这个教科书一再篡改了，连陈胜吴广都算删除了，然后这个农村又安上大喇叭，到处乱喊乱叫了，都是这一批习近平也好，王沪宁也好，王岐山也好，上山插队的知青、工农兵、学员这一批人习惯的年轻时候的生活方式强加给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有我年轻时候听着高音喇叭挺好啊，到处是高音喇叭，农村喊来喊去啊，还能够把毛泽东的思想到处贯彻，谁也不能反对啊，最后给就这个洗脑到骨髓里，还用这个旧方式解决这个新问题，不符合时代，不符合这个这个逻辑，而且呢，这个是完全往后走。我想这个说在党内呢，把它简单统一为这个是不满或者是腐败的不满，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党内存在很多个层面，我所了解这些问题啊，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在体制外在体制内，不在党外而是党内。习近平的敌人就在他的身边，就在他的党近距离，可以说这个搏杀突击越来越近距离了，所有的一些爆料都是近距离弄出来的。所以这个党内的这个搏杀的确是一件好事，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共产党既然没有制度改革，既然不愿意着眼于宪政和民主，他必然就陷于一党专政的搏杀。王朝的规律就体现了：王朝兴起，王朝鼎盛，王朝没落，王朝腐败，王朝衰落，王朝崩溃，最后带给全国人民的灾难，这些会出现，并不是我们期待这个灾难，这是共产党自己造成。比如他讲七大风险三大危险，主语是谁？主语不是中国人民，不是这个国家，主语就是中国共产党面临七大风险，其实最后一个主语集中到习近平本人，他个人的权利面临风险。所以为什么四中全会一直在推，但两会推不掉，说是两会前采取了无数的动作来这个防范大家这个说话，防范两岸代表说话开口。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听听刚才您对还是对陈晓农先生刚才一个分析，他讲到这个官场应对上面的一些做法。那么我想再提一篇《纽约时报》最近一篇关于习近平政治上的这个问题哈。那么他就说呢，习近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官员的这种要求提出很多的条条款款，使这个中国的官员呢处于不可能胜任的境地。那么除了刚才陈晓农先生谈到，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中共官员现在大的这个生态环境，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里边呢，就像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最大的问题呢，主要是在于习近平和他现在这个班子。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和他现在的班子呢，那么他们呢，现在最大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尤其是在王沪宁的这个就是操纵下了。因为王沪宁呢，毕竟呢，我跟他那个共事了有十年了，而且我的两门课，那个西方政治思想和西方现代西方政治思想，都是在他的课堂上跟他学的。那么我觉得王沪宁呢是中共历史上了具有就是西学的背景，然后呢达到最高地位了，他其实把中共的这个整个治理了，从以前的欺骗了，暴力欺骗了，那么变成了就今天我们看到的虚伪和邪恶。为什么叫虚伪和邪恶呢？因为他许多的做法，也就是王沪宁这种理论的这个班子了，他们知道马列主义的一些内容，他们把马列主义的外套呢就是里外反穿，他们也知道西学的一些内容，他们把西方的这些那个伟大思想家的这些理论呢，把它给就是前后倒穿，所以总归呢，他们的心中是其实很明白，但他们把一切邪恶的东西呢，用来针对中国人呢，包括针对他自己的干部。所以现在的情况呢，不是说习近平代表着某种希望，或者代表着一个正规的一个路，那么其他的干部呢跟他没有协作，因此就搞不好，而是现在就说习近平呢，他其实在一种进行一种蛋糕，他把它做得越来越小，但是他的胃口呢却越来越大。那么他和他的家族和他周边的人呢，在进行重新洗牌，那么也就是要把很多的财富呢从其他人呢腰包里边呢掏到自己的腰包里边。所以在1月1号，那么中国的那个银行呢，就专门实施一个重要的一个钱财的这个流动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措施，也就是每天的交易如果是达到那个5万呢，那么马上就会受到那个监控；那么如果转账了达到10万呢，也会受到监控。另外，如果你欠账10万的话呢，那么可能你出关呢，那么也都会受到就是边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其实习近平他现在做的东西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他要最后要危机的不仅是中国人民，不仅中国的前途，不仅中国这个整个国家的国运，其实呢他呢也在给他的自己的周边的这些官员呢干部呢，他如果不信任的话呢，也就从他要抢枪杆子抢笔杆子，最后呢现在是在抢钱袋子。所以呢，我不认为就是说他的这些作为呢，只要他的官员跟他合作就可以把中国搞好。其实他的官员也都非常清楚，现在趁此有机会能够捞的时候赶快捞，能够出来的时候赶快出来，那么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好的，好，我们把话题再回到就是今年的两会，来请各位做一些分析。首先我想请陈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去年的这个两会期间修宪，当时是震惊全球，那么您是否预见今年的两会习近平会有再次有这个大的动作？您认为这次两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我不认为今年两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真正经历过两会的人才能知道两会是怎么被控制的。我自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我曾经就经历过两会是怎么控制代表的。所以指望这样的代表会在会场上像西方的议员那样子讨论问题是不可能的，他们就不是民意代表，他们是党意代表。
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今年两会最大看点是什么？
的确是，这个小龙这个分析是对的，不会有太多的看点，基本上是这样。不过呢，就说内部的暗流汹涌是存在的。那么因为这个经济大滑坡，这个中美关系恶化，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孤立。那么现在其实据我所了解，中共党内呢，的确对习近平不满，可以说习近平是文革以来最不在党内受欢迎的这个领导人。尽管两会不会发生什么，这个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是他的这个神经的脆弱，他想象什么都会发生。实际上内部现在出现这么一个思潮，就是习近平的经济路线是失败了。因为习近平跟李克强形成了个对照，李克强在多次讲话中说，主张用市场的活力去这个压住经济下行的这个压力，就是用市场去激活经济活力，然后是压制市场下行，会遏制市场下行。就是李克强想的是市场经济或者市场动力，习近平在代表中两会代表中的声望可以下定，我们不敢对他说反对，至少可以暗中对他有冷眼，背后的这个冷冷的目光那是存在的。就说现在内部的传闻是习近平的这个权威受到影响，这个李克强呢这个权威就这个声望有所上升，但中共内部就是吊诡，这个路线对的人不见得对，要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不见路线对，就跟毛泽东跟刘少奇似的，刘少奇路线对头比较实用，相对而言啊，没有谁对头，这个毛泽东权力比他大，所以最后是毛泽东整倒刘少奇。今天这个虽然不说李克强跟习近平谁会要整谁，但是李克强就算比习近平正确一点点在路线上，但是权力却差得很远，所以中国共产党继续在这种权力的泥潭中这个朝左转，朝最坏的方向去发展。
嗯，好的，夏明教授，请您谈一谈，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两会有没有出现可能比如说对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或者是中国外交上一些反思和讨论，你有没有觉得这方面的可能性存在？
对，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性的不存在，因为呢，我呢，过去呢也都是一直在从事人大研究，所以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呢，和第二本英文著作都是写人大、省人大和全国人大。那么，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呢，就像严家琪教授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中国的人大呢是一个蜂窝状结构，那么他们呢开会呢，其实很多是在宾馆的各自代表团的驻地的，那么他们的很多的交流呢是要通过会务组的简报来交流的，而且现在呢已经逐渐的取消了大会的发言。另外你可以看到去年呢，当把这个军队武警呢，那么那个就是迈着这个额部压部了，那么走进人民大会堂呢，就可以看到中共呢对人大呢就说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军事化的一个控制。但是我觉得两大看点，一个呢是看它的氛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今天呢就是这个代表他的控制本身，他的不作为本身恐怕就是一个最大的看点。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当习近平在强调所谓的党建的时候，当习近平在强调党要那个控制一切，当习近平在强调一切的那个组织机构了，包括这些那个法院、检察院，还有人民的一些团体，还有国营企业等等呢，那么全都是政治权力机关，都是政治机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它高度政治化，在强化它的党自治，就党呢作为核心呢，我觉得这恐怕是它全面的就是摧毁人大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看点。
嗯，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中国即将召开的两会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二次特金会意外破局，北京感受到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全球瞩目的特朗普金正恩第二次峰会在第二天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取消工作午餐和协议签署仪式，提前好几个小时退场。虽然双方重申关系仍然友好，但对于谁导致谈判破裂各执一词。特朗普和金正恩交手无功而返，显示了最高领导人主导谈判的什么缺陷。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格，给也在和美国进行艰难谈判的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对于这次特朗普令人惊讶的这个大动作提前退场，你觉得美国各方的评价是如何的？您自己认为他提前退出谈判是高招还是失策？
我认为是高招。现在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一致的称赞，大多数的议员对这个川普的做法表示称赞。两个说法，一个说与其签个坏协议，不如不签协议；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坚持原则，退出中场退出，就是有原则、有立场的表现，予以赞赏。但有个别的但有些这个持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说是对情况了解不够，就茫然的去了。而金正非常需要这个谈判，需要这个首脑峰会，因为金正是靠美国来赚取他的里子，赚取他的国际舞台，他有了这个美国总统跟他见面，他可以巩固他的国内的权位和他的金家统治，而他的钱财目前是主要来自于中共方面。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三胖是想用单点无核化去取代美国提出的全面无核化，也就是说想玩一次忽悠。那么最后呢，失败了，这个失败在理所当然。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次干脆就退出会谈，实际上是既亮明了底牌，同时也坚定了表明了立场，应该讲是个成功。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终于推到了最后的这个核心问题。那么也表明了一点，北朝鲜从来就没有打算真的全面弃核。所谓单点无核化，就是他想把那个宁边的核设施停下来，就能够把美国给蒙过去。三胖真正的企图是想换取这个美国的放松经济制裁，让他经济上喘口气，同时呢能够从南韩捞到更多的援助，和南韩的这个文在寅能够双方合作起来，这个让北韩经济能够有所回升。那么南韩的总统也确实想这样配合，但问题是三胖这一招太拙劣了。
好的，夏明教授，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媒体认为呢，就是这一次会谈的破局哈，显示的由最高领导人来直接主导谈判的这个方式的一种缺陷，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的谈判途径，双方的这个基本分歧应该是通过较低层级官员的会谈就能了解，而不是总统要跑亲自这个跋涉几千公里到海外以后，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双方的这个分歧那么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外交谈判方式，它的这个优劣的地方何在？
对啊，元首外交呢当然有很多的优势，那么尤其呢可以那个绕过许多的官僚层级了，那么双方呢能够达成一种那个信任呢，直接的把许多的棘手的问题呢解决。但是元首外交呢有一个风险，就在于如果大家没有办法那个就是达成协议，甚至出现重大的挫折，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其他人呢来补救了，那么这样的话反而呢这个挫折带来的危害呢就会很大。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我对前面呢两位呢他们呢说的这次好像是一个成功呢，我表示完全的不同意。因为这首先呢是一个特朗普总统呢那个他没有做好功课，那么他结果就是以为呢他靠他个人的跟金正恩的一个民主国家的首脑，跟一个专制的一个完全可以杀自己兄弟的这么一个残忍的一个人呢，能够达成一种好像我们可以陷入一种坠落爱河，就是那个川普总统说的，那么就是 fall in love。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天真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级的领导人呢，他没有真正的工作经验，没有外交经验呢，那么直接闯进去了，以为自己伸手上路了，那么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前提。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的目前的外交呢，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呢，那么许多的部门班子，我认为他的很多的智囊啊或者职业外交官呢，现在都被那个就是应该说受到挫折，那么都是那个很多的非常的就是不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特朗普总统我认为没有很好的依靠他的外交的这些班底的这些班子来做这些事情呢，最后呢在这个谈判过程中，因为他有很多的压力，而且呢他呢是想获得一个重大的一个成功呢，来给自己捞点功劳。因为他在国内呢正好在这个谈判进行的时候，那么国内的那个Cohen这个听证呢也在进行，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总统来说呢，他要摆脱各种的危机，那么这个首脑会议呢可能会吸引大家的关注。尤其美国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内分歧呢走到海边呢，那么我们就应该消失。所以有国际的重大的这个外交事件呢，那么我认为川普总统呢应该是有一定的私心，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呢给转移。但是呢我认为无论从美国国内的那个听证，还是从川普总统在河内的那个表现，我认为他是双重的失败，而没有任何的那个积极的效果。只不过说他没有犯更大的错误，如果把他没有犯更大的错误作为一种成就的话呢，我认为这是错误。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本来在这次峰会之前呢，不少对于特朗普总统持这个批评态度的分析人士呢，都认为呢他可能就是为了急于表功哈，要急于达成协议而对朝鲜做出太多的让步，但是特朗普并没有这样做。那么这种情况呢，让人联想到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因为很多人也担心呢特朗普对中国做出太多的让步。我想听听您觉得特朗普现在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个做法，可以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从这次美朝谈判的破局，
这次这个美朝峰会呢，本来应该举行两个多小时，川普呢应该在4点钟举行记者会，但是只谈了半小时，川普就决定中途退场，只是说了一些客套话，说金正恩主席没有准备好。然后他在2点钟就开始举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就针对中国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害怕退出谈判，我随时可以中途退出谈判。他对中国也是这样，我们跟中国正在进行贸易谈判，我也可以随时中途退出，就暗示中共不要耍花招，你耍花招我就跟对待这个金正恩一样，你们共产党政权善于耍花招搞拖延战，你如果要耍，即便我跟你在马尔拉哥庄园海湖庄园见了面，我仍然可以中途退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另外刚才夏明讲到的那些角度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这个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美国和朝鲜之间看，那些道理是成立的，但事实上川普在走之前就说了，不见得会签，不会达成那个这个无核化的协议，说不急，要慢慢来，但是说有没有别的协议，和平协议或者别的一些东西，他说要看一看。所以说川普并没有把话说死，并没有去就是要签无核化协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川普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目标，我希望大家要看清楚，他是着眼于一个更高的战略，更全面的战略，他要稳住朝鲜。大家都知道说朝鲜没有无核化，为什么还第二次这个金特会，这个川金会，为什么这个川金正恩一直要求这个会，川普就要去，明着给金正恩是一个面子，金正恩需要这个东西，物质上需要中共，而面子上需要美国，美国总统还要去，再因为川普考虑要稳住朝鲜，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战略，因为他现在的主要敌人是中国，共产中国，他正在跟中国搞贸易反击战或者贸易谈判。如果说其他地方他稳住，他这次语重心长说了一句话，在会见前跟这个金正恩他说。越南是一个例子，他说朝鲜可以走越南的路子，越南的例子就是说你不搞不没有核武器，越南照样没有外国攻击，越南照样是个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攻击他。第二个，越南没有核武器，照样发展的经济，成为这个经济蓬勃增长的一个这个亚洲小虎，这么一个姿态给他暗示他的经济很有活力。而且再一个，实际上他寓意深长的暗示美越关系，越南远亲美远中，摆脱中国的控制是另外一个模式，而朝鲜也可以这么做。
好，
这亲美远中，而恰恰是金正恩的心病所在。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关于元首外交啊，这个我觉得要从策略层面去理解的话，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谈得成元首外交是成功，谈不成元首外交也是成功。这一点和夏明的理解我完全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元首外交的真正功能不是谈成功的细节问题，细节问题从来是幕僚谈的，元首外交只起一个作用，就是能不能破冰，因为幕僚们破不了冰，幕僚们只能在细节问题上讨论，重大的一些关键问题幕僚们说了不算，在谈判桌上他们随时必须向自己的国内汇报，所以元首外交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试探能不能够破冰。比方尼克松当年到北京访问，老毛很高兴地见他，原因是老毛就有很强烈的愿望和美国一样希望能够破冰，那么这样后面就好谈了。但是完全可能元首外交谈不成，原因就是双方有一方或者两方其实都知道破冰不成，像这一次的川金河内会谈。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破冰不成是不是就失败？我完全不这么看，因为现在川普在处理的朝鲜核问题是谁留下来的？就是奥巴马留下来的，并不是说的川普上任之后北朝鲜开始大量的搞核试验，威胁周边国家大量发射导弹，那都是在奥巴马任内。奥巴马干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没干，不干任何事情的总统现在不受谴责，处理难题的把替奥巴马收拾烂摊子的总统现在反而遭到种种刁难，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去谴责那些美国国务院当年帮着奥巴马提出各种建议，不要理北朝鲜，让他发射导弹和搞核武器去，这样的幕僚们难道应该这个完全责任都不承担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把北朝鲜的核问题逼到了墙角，这一点就是成功。但是要看到这个美朝谈判不成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制裁不是完全有效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拆墙角。
好，待会儿我们接着谈一下中国跟这个朝鲜的关系，但是在这之前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刘华奎洛克的一位网友，他说这个核峰会呢从第一次就是错误，他说民主政府和流氓政府讲道理进行谈判就是天大的笑话，在朝核问题和中美贸易问题上川普都 犯了幻想主义的错误。另外一位李忠本的网友他说呢，二次特金会的破局应该是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是其策划的，因为这种蒙混过关捞便宜的做法和中共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还有一位叫上放羊人的网友他说呢，对于金三胖来说呢，能傍着川普玩一圈就是收获，对习近平而言保持住美朝僵局就是成功，对于川普而言至少应该有点进展，可惜他是败兴而归。他说河内的川金会只有川普是带着期许来的，其他人都是没有指望看到什么进展。好，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确实说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啊，就在这个特金会破局的同时，中方就已经外交部就证实了，应中国的外交部邀请，朝鲜的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就在同一天就要访华。那么中国这样急于公开和朝鲜官员这个会面，你觉得他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难道他都不照顾一下这个美国的观感，就同时这个朝鲜两边美中两边同时就斡旋，您觉得是中国是用意是什么？
对，我觉得因为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和那个朝美的这个核武器的这方面的谈判呢，非核化的谈判呢，当然是两个不同的博弈了。但两个不同的博弈呢，确实是在交叉的。那么对于那个川普总统呢，他如果离开这个就是美朝的这个谈判呢，当然会给中国呢施加某种压力。因为第一呢，就是说这说明中国在给就是帮美国方面呢，根本就没有做到工作，也就是说美国呢并没有得到中国的这个任何的就是人情和好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川普可以表现出这种不可预测性的话呢，那么现在中美那个贸易谈判呢进到后面呢，也会出现一些可能意外了，我们也可以就是想象这给中国呢也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呢，中国在那个美那个国跟朝鲜呢见面之前呢，一定是做了很多功课。那么一定呢，就是在那个整个金正恩呢，在这么几天呢，穿越中国的从南到北的过程中呢，那么一定呢是给中国呢保持了非常好的协调，而且中国呢一定呢给他很多的利好。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有两个，中国政府呢，第一想知道到底美国的底牌，美国的一些谈判的一些战略，第二呢，我觉得他还是继续要给那个金正恩呢打气。因为这里边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挫折，我不同意说没有挫折，重大的挫折就在于这里边如果两个国家元首那么没有办法有成交的话了，其实金正恩就讲得很清楚，金正恩的副手那么他的这些助理也讲得很清楚，说金正恩呢恐怕再也不会有这种决心呢再进行这样一次谈判了，也就是说他做好的一些承诺了恐怕他会往后退。那么往后退的结果是什么呢？往后退的结果就是北朝鲜呢可能会加快发展他的核武器的各种项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那个伊朗的核武器的这些协定呢已经那个就是摧毁，如果印度跟巴基斯坦呢现在呢在那个磨刀霍霍可能走向核战争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北韩呢再返回发展核武器的轨道，当然这对世界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最后我想提一句话，如果把北朝鲜过去40年发展核武器的这些那个过程呢，只归罪于一个奥巴马总统，那我认为是不懂得一个北朝鲜40年的核武器的发展历史，而且也不懂得在这40年呢，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呢，多任的那个总统呢，在那个参与。所以呢，这不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党派之争的问题，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问题，这是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我认为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党派的得分的一个目标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听听您觉得这次美朝双方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的因素有多大？
首先呢，补充一下刚才夏明教授的话哈，这个最新的新闻显示呢，在外务省那个表态呢是刚才夏明讲的，说好像是不会再有谈判的机会，不会再改变立场。但是随后金正恩本人发表了言论，说他非常感谢川普去跟他会谈，而他期待跟川普再次会见，而川普并没有讲同样的话。所以说这个说明这个金正恩跟川普之间还是保持了客气。川普在提前结束的时候是非常客气的、绅士的、礼貌的握手，而且说是这个非常尊重。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实际上他的总的目标就是稳住朝鲜。朝鲜现在没有搞核试爆了，没有搞这个导弹试射了，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稳定。这个稳定，这个是美国腾出手来更好的去对付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共产中国。说他可以调动周边的国家平稳下来，从新加坡到越南到朝鲜到其他国家都可以调动好，然后在这个布局下去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一个反击，就是中共的这个全面的反击，从经济和科技各方面的领域，这是最重要的。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刚才网友讲得很好，我要告诉大家，这次这个破局 中土尔费纵被朝方会破裂啊，中共实际上搅了局，中共破坏了这次和谈。中共从近的说呢，他不希望这个美朝这个会这个解决核武化，这解决在中美贸易谈判前，也就不希望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停，美朝就解决了朝鲜无核化问题，这中共所不愿的。长远说呢，他又号称这个朝鲜是他的这个旗帜，是一个筹码，是一张牌，是一个屏障，说他更不希望这个问题解决。说中共实际上表面上说尽了外交上的好话，暗地里是手脚动手脚。其中一个重要的手脚就是这个突然这一次发生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就是被金正恩谋杀的他的同父异母的长子金正男的儿子金韩松突然高调发声，说要对这个金正恩进行爆料，谴责他这个残暴残民遗产的这些罪行，而联合国有谴责他的人权罪行。而金韩松呢，表面上是千里马民防委有一个组织，是这个组织的发声，但是金韩松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共。中共原来把一个备胎是金正男，不巧被这个金正恩所杀了，当时习近平输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备胎就是金韩松被转移了，被中共严密保护了。说金韩松发声的背后是中共，中共在警告这个金正恩，你不要随便跟美国达成这个协议，随便去妥协。如果你妥协了，随时可以解决你，可以说是这个备胎有的是，取代你的人选就在。这里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暗中破坏了这次和谈。中共当然认为他是最大的赢家，但他也是输家。输家就是川普说明了，如果跟中共谈判，也可以随时退出。
陈晓东先生，我想从总的这个谈判策略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美朝核谈判，特朗普总统呢都是打出风头哈，但是呢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担心呢，他最后是雷声大雨点小，取得的这个实际成果呢有限。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我想听听您觉得这种担忧是不是有道理？就是说在攸关美国利益的重大谈判方面，你觉得特朗普总统迄今为止表现得怎么样？就作为一个谈判者，他的长处和短处各是什么？听听您的分析。
川普使用的和美国传统的这个外交系统的官僚们的做法呢是有不同，他的个人色彩非常浓，个人决策的这个成分非常大。但是总的来讲，不能说川普现在做的就比较差。刚才夏明提到这个北朝鲜的核问题是40年的问题，我觉得他把两个问题给混在一块儿了。北朝鲜开始有核试验是就核武器的这个原料提炼是40年前，但北朝鲜发射运载工具是奥巴马任内，没有运载工具的核武器没有任何威胁，所以真正对外部世界产生威胁的就在奥巴马任内，而不是奥巴马任外，和他此前的总统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说北朝鲜今天这个核威胁问题构成了对周边国家周边地区的威胁，责任就是奥巴马，没有必要替他掩盖。那么回过头来，这次三胖也不是完全没有做出让步，他做了一个承诺，就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他不再搞核试验，不再发射导弹。那也就是说这个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稍有缓解，但是三胖这个承诺管不管用谁也不知道。现在无非就是说美国和朝鲜把底牌亮出来以后，双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原点，比原点好一点点，有一点接触，仅此而已。我觉得不能算是失败，跟失败完全不是一回事。
嗯，好的。
然后美国的中美经贸谈判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阶段了，这个现在就在双方谈判如何建立对中国的监测机制。要害问题不是前面一位网友提到的是这个习近平的什么国进民退，那个和中美经贸关系没有太大的影响，真正的影响是侵犯知识产权。美国现在的这次经贸谈判中核心要害问题是知识产权，要监测的也是如何防范今后中国再度侵犯知识产权，这个破坏这个中国已经提出来的承诺。
因为最后只有1分半的时间，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看法。迄今为止你觉得特朗普总统到底做得怎么样，在应对朝鲜和中国这样的大的美国利益方面？
对，我就想以那个一句话了，当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了，那么他呢就是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那么他前任呢杜鲁门总统留下了一个就是条子给他，就说哦，可怜的就是艾克，因为他的小名就是是艾克艾森豪威尔，他说可怜的艾克，他说你呢会命令做这做那，但是呢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呢我呢是想说一下什么呢，因为美国呢主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全世界最古老的一个民主体制，那么他的一个做的任何事情呢都需要各个制度呢部门呢高度的协调， 像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呢，是一个新手上任呢，那么我觉得新手上路了，那横冲直撞，我觉得其实是既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既破坏了美国的宪法，同时呢，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带来任何大的成就，我认为这是非常大的悲哀。
嗯，好的，20秒钟时间给陈伯鸿先生一个最后的这个点评。
我认为川普恰恰改革了美国政治，不仅是经济强劲增长，而且在国际上有力地对付了中共和从平壤到北京的这些独裁者。他的手法是超传统的，但是没有逾越任何的宪法和宪政。他的两党政策是水平操控掌握民主政治来做出重大成就，是能力的表现。而只能迷信一党专政，靠这个压制别人的声音来做事情，那是无能的表现。
嗯，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伯鸿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